会在这个北美华神呢是教神学，
我在北美华神神学院教书。
因为我感谢神有机会礼拜二到今天就可以有机会讲到，
我星期二才到，今天就有机会在这边讲到。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人生的大图画，经文在诗篇第九十篇。
今天讲的题目是人生的大图画，经文在诗篇的九十篇。
我们先一起低头去祈祷。
我们先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当普天下属你的儿女一齐的时候，
当普天下属你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
愿你得着荣耀，
愿你得到的荣耀。
愿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
愿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
愿圣灵教导我们，
愿圣灵教导我们，
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
祝福我们以下来的时间，
这样祈祷，
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字，
奉耶稣名字，
阿们。
阿们。
这一对是很出名的做鞋的公司叫 Nike，
有一个鞋商很叫 Nike，
他有一次写了一句话，
有一次他写了一句话，
Life is short, just do it. 生命是短暂，所以要做就去做了。
生命很短暂，要做赶快去做了。
做点什么？
要做什么呢？
大部分坐在这里的时候，你都可能有工作，是吗？
大部分坐这边都有工作。
他不是叫你去做工吗？
他是要你 做工吗？
我相信问题是，当我们说生命短暂的时候，要做就好去做的时候，
当我们说生命短暂要做赶快去做的时候，
我们要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我们生命需要一个大图画，
我们生命需要一个大图画。
有时候我们的图画就像这四句的打油诗一样，
有时候我们的图画就像这个四句的诗一样，打油诗一样，
吃得比猪少，
吃得给猪小，
干得比牛多，
干的比牛更干的给牛还多，
睡得比狗晚，
睡得给狗还晚，
起得比鸡早，
起得比鸡还早。
这个诗其实是中国大陆人所写的，
其实这条诗是中国人写的，
是描述中国大陆很多时候一班打工的人，
是描述中国大陆一群打上班的人，
吃就不吃得多了，
吃也吃不多，
做呢做到像牛咁，
做又干活又像一只牛，
睡呢就比狗晚，
还给狗还晚，
因为一早就要起身翻工，
因为一大早就要起来上班。
我不知道 LA 弟兄姊妹的情况是这样，
我不知道罗散弟兄姐妹情况是这样。
这首诗是不是形容我们的生命呢？
这首诗是不是在形容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的生命是要做啊，
我们生命是要做啊，
好像做牛做马做很多工作，
做牛做马做很多的工作，
但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需要一个的人生的大图画，
在我们生命里面需要一个人生的大图画，
那我们就不会白做，
这样我们就不会白做。
生命需要一幅大图画，
生命需要 一幅大图画，
又或者我们需要一个地图画给我们知道应该怎么走我们的生命。
话可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地图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我们的生命。
我刚刚来到 LA 是在这个 Roland Heights 那里暂住，
我现在在 Roland Heights 那边暂住。
今天早晨我要来到贵教会，
今天早上要来这个教会讲道，
我需要一个地图，
我需要地图。
当然现在有 GPS 很方便，
现在有 GPS 很方便，
但是对一个初到 LA 的人，
对一个刚来的罗森的人，
我住在 Roland Heights 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住在那个 Roland Heights 地方，
我需要一个地图，
我需要一个地图，
然后才能够今早上来到贵教会，
今天早上才可以找到教会。
我哋嘅人生需要一个大图画。
我们人生需要一个大图画。
我哋人生需要有方向。
我们人生需要有方向。
我哋人生需要一个地图。
我们需要一个地图。
所以今日藉住诗篇九十篇。
接着诗篇九十篇。
我想同弟兄姊妹分享四方面。
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四方面。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神是这个的大图画的重要的一部分。
神是这个大图画的重要的一部分。
在诗篇第九十篇第一和第二节告诉我们知道。
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说。
加上第三节。
加第三节。
为什么神要在这个大图画里面？
为什么神要在我们人生的大图画里面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神在我们的地图里面？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神在我们地图上面？
第九十篇的一至到二节。
第九十篇一到二节。
他告诉我们知道。
他告诉我们说。
在两节的经文里面。
这两段经文里面。
第一件事他告诉我知道，人因为神不受空间时空的限制。
因为我们相信的神不受时空限制。
刚才我提第一和第二节。
刚才是诗篇里面第一、第二节说，
在这里有两句说话，
那边有两句话，
世世代代，
世世代代，
从亘古到永恒，
从亘古到永恒，
乜嘅意思呢？
这句话什么意思？
神系唔受时间嘅限制。
这两句话代表神不受时空的限制。
因为咁样样。
因为这样缘故，
他是无所不在，
他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
因为他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因为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我来到这个的洛杉矶，
我来到罗省，
我现在身在贵教会那里，
我身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不能够同时在芝加哥，
我不能同时在芝加哥
和我的家人一起，
和我家人一起，
因为我是受时间空间，
因为我们被受时间时空限制。
我们所信的上帝，
我们所相信的神，
他说世世代代，
他圣经说世世代代，
从亘古到永恒，
从亘古到现在，
我们的神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我们的神是不受空间限制的。
他现在在这里，
他现在在我们当中，
同时在芝加哥，
同时神也在芝加哥，
他在这里看顾我，
神在这边看顾我，
同时在芝加哥看顾我的家人，
同时在芝加哥看顾我的家人。
不单止上帝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神不单不受时空限制，
他是管理我们前途的主，
他还管理我们前途的主，
他是掌管我们前途的主，
还掌管我们前途的主。
第三节告诉我们知道，
第三节告诉我们说，
你是使人归回尘土。
他说你是使人归回尘土。
我们有一天都会归回尘土，
有一天我们都会归回尘土的。
但圣经告诉我们知道，
但圣经告诉我们说，
是谁令我们归回尘土？
是谁令我们归回尘土？
这两个字，神使我们归回尘土。
圣经说神使我们归回尘土。
我们人出生，
我们从出生那天
到今天，
到今天，
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到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
都在神的掌管底下，
都在神掌管底下。
所以第九十篇的第二节这样讲，
诗篇九十篇第二节那边说，
你是神啊，
这边说你就是神。
我们要确定，原来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上帝。
我们要确信我们的神不受时空限制的。
我们的上帝是掌管我们前途的上帝。
我们的神是掌管我们前途的神。
没有人可以选择几时出生。
没有人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出生。
当然现在我们有叫做呢开刀无这个的C-section， 是不是
现在人可以控制，因为可以开刀生产。
但我们几时离开世界，我们控制不到。
但你什么时候离开世界，我们也控制不了。
神是掌管我们生命的，
因为生命是神掌管的。
所以我们人生的大图画是需要有上帝。
所以在我们人生的大图画里面是需要有上帝的。
很可惜的就是，
很可惜的，
我们的眼光短小，
我们人眼光很短小，
我们看不准原来这个上帝我们生命的大图画，
我们看不到神在我们生命的大图画里面。
今天我们敬拜上帝，
今天我们在教会敬拜神，
但我想跟你玩个游戏，
但我想跟你玩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这个游戏怎么样玩呢？
请你用四条的直线一笔过，
用四条的直线一笔过，
将这九点连在一起，
把这九点连在一起。
可能有人做过这个的图案，是不是？
可能有人玩过这个游戏。
有没有人完全没做过的，请你举手吗？
没有人做玩过这个游戏，举手好不好？
啊，咁请你玩下咯，俾啲时间。
现在请给一点时间给你玩一下。
规矩就系四条直线。
规矩是四条直线。
一笔过。
一笔过。
将呢九点连在一起。
把这九点连在一起。
我俾三十秒你得噶。
给你三十秒。
一笔过。
一笔过。
直线。
直线。
唔可以曲线。
不能弯的。
我做给你看好吗？
我做给你看好不好？
再来一次好吗？个答案很简单。
答案很简单。
但是很容易我们被什么拦了我们呢？
我们被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呢？
就是这个四方框，这个四方框，
就是这个四方格。
就是这四个四方框，将我们，我没说你不可以出界，是吧？
游戏规则没有说你不可以出去这个框里面，四方框里面。
这个四方框将我们锁住了。
这个四方框把我们锁在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对神都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对神也是这样。
我们被我们中国文化传统跨住了我们的上帝。
我们用中国文化把我们的神锁在这个四方框里面。
我们被我们的价值观锁死了这个上帝。
我们把我们的价值观把我们的神锁在里面。
有时候我们被父母的教导锁死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有时候我们把父母的教导把我们对神的认识锁在这个框里面。
神是我们生命的大图画。
神是我们生命的大图画。
我们可以限制这个上帝。
我们不要把神献祭。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行事为人，
我们行事为人，
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我们不应该限制我们的上帝，
我们不应该献祭我们的神。
求神帮助，
求神帮助我们
对他的认识，
对他的认识
是不是一个四方框里面，
不在这个四方格里面。
我们应该打开圣经去多了解这个上帝，
把圣经多读一点去了解我们的神。
第二点，
第二点，
神是我们的大图画，我们都在这个图画里面，
在这个大图画，神在里面，我们也在里面。
不过我们在这个图画里面就不是很漂亮的，
但我们在这个图画里面不是太漂亮，
因为第四节一路到第十日第十一节，
因为圣经诗篇第九章第四到第十一节那边说，
这个有两方面话俾我哋知道，
从两方面那边圣经告诉我们，
冇错，上帝喺个图画里边，
没错，神在我们人生图画里面，
我哋都喺个图画里边，
我们同时也在这个图画里面，
但系有两方面唔系几靓，
但有两方面不是太好的。
第一，
我们在画中里面，第一我们。
受到时间空间限制，
我们受到空间限制。
刚才我说上帝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是吗？
刚才我说神并没有被时空限制，
但我们是受时间空间限制，
但我们却被时空限制。
因为第三节告诉我们知道，
因为第三节告诉我们说，
你使人归于尘土，
这边说你使人归于尘土，
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啊，
你们世人要归回。
你明白归回尘土是什么意思吗？
大家明白归回尘土什么意思吗？
就是死的意思，
就是死的意思。
这句的说话归回尘土是出自创世的第三章，
这个原文归回尘土第一次是出在创世纪第三章，
因为人犯罪，
圣经记载人犯罪。
第二章说人是尘土所做，
创世纪第二章说人是尘土所做的。
第三章人犯罪之后人要归回尘土，
在第三章人犯罪就归回尘土。
这个人字啊，
人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有几个字都是讲可以翻做人的。
希伯来书文字里面有几个字可以都翻成是人。
这个字有个意思啊。
这个字有一个意思。
是代表软弱的意思。
其实代表软弱的意思。
我们人是软弱的。
我们人是软弱的。
所以我们要归回尘土。
所以我们需要归回尘土。
然后第四到第六节话俾我哋知道。
第四到第六节明显告诉我们说，
点解我哋要归回尘土？
我们为什么要归回尘土呢？
我哋归回尘土嘅意思系咩嘢？
归回尘土意思是什么呢？
第四节话俾我哋知道。
第四节说，
神睇千年好似一日，
神看一千年如同一天。
我们呢？
我们呢？
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日和一夜。
我们人生只是一日。
刚才我们第二节、第一、第二节讲了神是永恒的，是不是？
我们刚才提到神是永恒的。
神对千年的看法是好像一日一夜那么短。
神对千年的看法是一日一夜看法。
你可能听过这个故事，
可能你曾经听过这个故事。
有一个人去到上帝面前，
有人到神的面前，
他跟上帝讲，
他跟上帝说，
上帝啊，你大把钱，
上帝你很有钱吗？
山间的牛羊全部是属你的，
山上的牛羊都属于你的。
上帝你这么富有，
神你那么富有，
可不可以给我100万啊？
可以给我100万吗？
上帝怎么答他呢？
神怎么样答他呢？
你过一日来吧，
你过一天来啦。
你过一日来啦。
你隔一天来拿。
对上帝来讲，一日即系几多年啊？
对神来说，一天就是多少年呢？
一千。
一千年。
即系你等一千年，我就俾100万你啦。
所以你等一千年以后，我就给100万给你。
第五同埋第六节话俾我哋知道。
第五、第六节说，
人生系苦短嘅。
人生是苦短的。
好似早晨到晚上很快就过去，
好像早晨到晚上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今天已经过了半日了，你知不知道？
今天已经过了半天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今早几点起身，我今早8点就起身了。
我不知道你今天几点起来，我今天8点就起床了。
但我已经过了半日了。
但我们已经过了半天了。
等一下我们吃完饭之后，
吃完饭以后
开车回家的时候，
开车回到家以后，
黄昏啊，
已经快黄昏了。
人生就是这么短暂啊。
人生就是那么短暂。
作者就解释为什么我们人生这么短暂呢？
而诗人作者就说，为什么我们人生那么短暂呢？
因为我们罪挑动了神的怒气。
因为人的罪挑动了神的怒气。
由第七节到第十一节，
从第七节到十一节，
好长的一段经文，
非常长的一段经文。
他说人是劳苦受烦的，
其中人是劳苦愁烦，
因为人有罪啊。
因为人有罪。
第八节、第九节和第十节。
第八、第九十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的罪叫神在这里发怒啊。
因为人犯罪叫神发怒。
如果你看第七节、第九节和第十一节。
第七节、第九、第十一节。
如果你数啊。
如果你算一下。
有几多次讲神的怒气啊？
有多少次提到神的怒气？
短短三节经文。
这短短的三段经文。
五次讲到神发怒。
有提到五次神有怒气。
我家有四个细路。
我家有四个小孩。
三个仔一个女。
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第三个是女。
第三个是女儿。
我太太呢？
我太太呢？
是一个很有脾气的人，
是一个很有脾气的人。
教会里面出了名说他很有脾气，就是很有忍耐的。
教会出名说他很有忍耐，
是一个很即是很慈祥，一个很不喜欢生气的人。
这是一个很慈祥不动怒的人。
但当我的小孩出生的时候，那小孩激到他很生
气，这小孩气得他很生气。
我哋其实就好似啲细路一样。
我们其实像这些小孩一样。
我哋常常激嬲我哋嘅上帝。
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神激得发怒。
神嘅犯罪叫神嬲怒。
人的犯罪以致神发怒。
所以啊。
所以呢？
我哋人生系短暂。
人生是短暂的。
有人说早午晚来去代表人生。
有人说用早午晚 来形容人生。
那个人早上起身的时候，
那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嘛，
那么长的一日，
那么长的一天，
不用想想生命的问题的，
不要去想一下生命的问题啊。
生命有没有意义，等迟一点再想想，
生命有没有意义，晚一点再想吧。
啊，怎知道到中午了，
很快已经到了中午了，
中年危机啊，
中年危机
啊，想想现在都应该想想生命的意义。
那时候就说啊，现在可以想一想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了。
当他这样想的时候，
当他这样想的时候，
已经是黄昏日落的时候，
已经是黄昏日落的时候。
我不是鼓励你去这个的网址啊，
我不是鼓励你去那个上这个网址，网址
这个网址叫 deadclock.com，
这个网址叫 deadclock.com，
死亡时钟的 .com，
是死亡时钟的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呢，他问你几个问题，
他上面问你几个问题，
你几年生日，你几年生日，
你几年出生，
你的性别，
性别，
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
乐观悲观正常，
你是乐观啊悲观还是正常呢？
他会问你 BMI， 即是你的体重和体高的比例，
他问你有多高还有多重。
如果你将这些资料放入这个 deadclock.com 的时候呢，
你把资料输入这个网站以后，
哦，还有一件事，他问你吃不吃烟啊，
他还问你抽不抽烟。
好了，你输入这些资料之后呢，
你把资料 放上去以后呢，
他就告诉你知你几时死啊，
他就告诉你大概你什么时候死。
那我贪得去玩一下啦，
我就好奇去玩一下。
他就说我在29年8月21号呢就会寿终正寝啦。
这个王子说我8月21号2019就会死亡大日子。
啊，就有13年命。
那我就有13年命。
我不是鼓励你 去做这件事，
我不是鼓励你上网做这个事情。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掌管在上帝的手里，
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生命掌管在神的手里面。
但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但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人生是苦短的，
人生是苦短的，
人生是很惨的，
人生是很惨的。
但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因为在我们人生里面，
因为在我们人生里面
可以有上帝成为我们的图画，
可以有神在我们的图画里面。
在第九诗篇第九篇90篇13-14节，
在我们刚才读的诗篇90篇13-14节那边说，
这两节的经文，
这两边经文说
是讲到上帝的怜悯，
讲到神有怜悯。
他说耶和华，我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啊！
诗人跟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
后悔的意思就是怜恤你的仆人啊。
后悔的意思是怜恤你的仆人。
14节
，
求你叫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
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一生一世欢喜快乐，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喜快乐。
我们的神是一个立约守慈爱的上帝，
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个立约守慈爱的神。
正因为是这样，
正因为这是他，
神就要来拯救我们这班的罪人，
神来拯救我们这群罪人。
所以第三点要跟弟兄姐妹分享，
第三点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
神救赎的图画，
神救赎的图画，
神救赎的图画是在这幅的大图画里面的，
神救赎的大图画在这个我们人生的图画里面的，
也都写在这本圣经里面，
也记载在这本圣经里面。
我们今天读诗篇，
我们今天读诗篇，
诗篇其实是一本书，
诗篇其实是一本书，
是讲神救赎我们的图画，
是讲神救赎我们的图画。
这个的图画，这幅的图案啊，
这幅的图案
告诉我们知道，
告诉我们知道
诗篇是一本的书，
诗篇是一本书。
不是每一篇就这样读了就算，
不是每一篇就这样就读了就算，
其实要一气呵成读下去的，
其实一口气要把它读完的。
第九十篇和八十九篇是有关系的，
第八十九篇跟九十篇原来是有关系的，
九十一和九十篇是有关系的，
九十一跟九十篇又有关系的。
但他要写的目的是什么呢？
但写下来作者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你看诗篇的信息，
诗篇这边叫信实，
神要拯救我们，
神要拯救我们，
是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
路加福音24章44节讲得很清楚，
路加福音24章40节那边说很清楚，
是耶稣复活之后，
耶稣复活以后，
耶稣和门徒说，
耶稣和门徒说，
就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告诉你们的话，
所告诉你们的话，
摩西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
先知的书，
同埋诗篇所记的，
和诗篇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
凡指着我的话，
都必应验，
都必应验。
诗篇其实要讲主耶稣对人的拯救，
诗篇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主耶稣对人类的拯救。
我不能够在这里讲诗篇给你听，
我们不能讲所有诗篇讲完，
如果不是我们不用散会了，
要不然我们今天不能散会了。
我写了一本书，
我写了一本书
叫当以嘴亲子，
就是当以嘴亲子，
是讲到诗篇的结构带来的信息，
这边是研究诗篇里面带给我们的信息。
诗篇的信息是什么？
诗篇的信息是什么呢？
人没有神的救赎，人生是很惨的，
如果人生没有神的救赎是很悲惨的，
但是诗篇和旧约圣经是告诉我们知道，
但从圣经和诗篇和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是要拯救我们，
神是要来拯救我们，
因为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因为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
如果他不守约，他不施慈爱，我们没得救的，
如果神今天不守约不施慈爱，我们是没有得救的。
是感谢神，
感谢神，
从亘古到永恒他是上帝，
从亘古到永恒他是上帝，
他是一个连续人的上帝，
他是一个连续人的上帝，
就算人犯罪累累，
就算人今天犯了很多的罪，
惹动他的怒气，
惹动他的怒气，
神要立定耶稣基督拯救我们，
神要立定耶稣基督拯救我们。
人生如果没有上帝，
如果我们人生没有上帝，
就好像一口针没有线，
就好像一口针没有线，
怎样缝人呢？
你怎么样缝印呢？
缝不缝到就有针没线，
你光有针没线你可以缝东西吗？
当你要写自己的自传的时候，
当你要写下你人生的自传的时候，
如果没有上帝，
如果当中没有上帝的话，
就是只有笔没有墨，
只有笔没有墨水，
不是写咯，但是没有上帝有笔是没有墨水的，
没有上帝生命有笔没有墨水。
请问弟兄姊妹朋友，
请问今天弟兄姐妹和朋友，
你有没有上帝的救赎在你生命当中？
你生命有没有神的救赎呢？
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
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
感谢神，
感谢主。
如果你还没有，
如果你还没有，
希望你的人生是有针有线，
希望你的人生是有针也有线的，
希望你的人生是有笔也都有墨，
希望你的人生有笔也有墨。
求主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生命的意义啊，
生命的意义
是需要上帝的救赎，
是我们需要神的救赎。
最后我要讲第四点，
最后要讲到第四点，
对这个大图画的反应，
我们要对这个大图画的回应呢，
有两方面，
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好有智慧的用剩下来的年日，
让我们好好的有智慧去用余下的年日。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我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保守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作者其实将那些日子写了下来，
作者在这边把日子写下来，
他说数算自己的日子嘛，是不是？
他说数算自己的日子，
在第十节，
在第十节
他将日子写下来，
他把日子写下来。
第十节怎么说呢？
第十节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果强强壮的可以到八十岁，
如果强壮的可以到八十岁。
我想问一下你们，
我想问一下你们
在这里，
在我们坐在座中，
你是七十岁或者以上的请你举手，
七十岁以上举手好不好？
感谢神，
感谢主。
八十或者以上的呢？
八十以上的呢？
哦，感谢神啊，
感谢神。
你有五六个，
你有五六个。
你有没有问摩西为什么要讲七十？
为什么摩西要说七十和八十呢？
为什么写下这两个日子七十和八十呢？
他为什么要记载这两个日子呢？七十和八十呢？
有故讲的，原
来这边 有原因的。
七十是代表犹太人被掳的日子，
七十是代表犹太人被掳的日子。
耶利米书二十五章，
耶利米书圣经，耶利米书二十五章
十一十二节，
十一十二节，
犹太人因为犯罪，
犹太人因为犯罪
不敬拜耶和华，
不敬拜耶和华，
所以他们被掳，
所以他们被掳，
被巴比伦掳去，
被巴比伦掳去。
圣经讲七十，
圣经记载七十，
七十年
他们被掳了七十年，
所以摩西用七十年是很有意思，
所以摩西用七十年是有意义的，
是劳苦受烦的这段日子。
他记载是其中是劳苦愁烦的，
因为是从自己的祖国被掳到别人的地方，
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被从祖国掳在别人的地方。
今天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今天
我们都是被掳的，你知
道吗？我们也是被掳的，你知不知道？
这个地上啊是短暂的，
我们在这个地上是短暂的，
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去永恒的家乡，
有一天我们要回到永恒的家乡里面。
你和我知道在这个世上是劳苦受烦，
而你和我也晓得在这个世界上是劳苦愁烦的。
那八十代表什么呢？
那八十又代表什么呢？
八十就是二乘四十的意思，
二乘四十的意思。
当摩西八十岁的时候，
当摩西八十岁的时候，
是他蒙召的时候，
是他蒙召的时候，
神呼召他，
神呼召他，
叫他去埃及，
叫他到埃及，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廿三到三十节，
二十三到三十节
讲得好清楚，
讲得很清楚。
当他八十岁的时候，
当他八十岁的时候，
在西乃山见到上帝。
当他在西乃山遇到神的时候，
神呼召他回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摩西讲：好好数算自己的日子。
摩西劝他们好好，你们要好好算自己的日子。
他讲七十。
摩西提到七十，
因为是被掳的日子。
因为七十是被掳的日子。
讲八十。
他提到八十，
八十的时候他生命转机，
八十岁他生命转机，
好像我刚才唱第一首的诗歌，
刚才我们唱第一首诗歌一样，
他蒙召回去出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来，
摩西蒙召回以色列带回埃及带以色列人出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好用你自己剩下来的日子，
好好用我们剩下来的日子。
我1982年去到芝加哥三一神学院读神学。
我1982年到芝加哥三一神学院读神学。
87年开始在芝加哥唐人街教会服侍。
87年在芝加哥唐人街那边服侍，一个教会服侍。
然后1992年的时候被分派，被调去这个的分会叫北教堂。
92年被发分到分会那边服侍神。
所以由92年到今年的年初，我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牧养。
我从92年一直牧同一个教会牧养到今年年初。
但为什么我会离开教会 来到 LA 啦。
为什么我会离开我的教会来到罗省呢？
因为我觉得神有一个呼召。
因为我觉得神对我有呼召，
就是要教全时间教神学，
只要我全时间教神学。
我向上帝祈祷，
我向神祷告，
给我十年的健康，
给我十年的健康，
以致我能够在这十年里面忠忠心心的教神学，
以致我十年可以忠心的教神学，
栽培下一代的传道人，
去栽培下一代的传道人。
我们人要好好用我们的生命，
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用我们的生命。
我可以祷告求神给十年健康，
我祷告求神给我十年的健康，
但神可以不给的，
神也有权不给的，
他有掌权，
因为他掌权的。
但我很想剩下来的日子能够在神学教育里面做一些，
我很希望用我余下的日子在神学教育里面做一点事情。
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做当中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应该是这样，
我们也应该这样，
求神用我们剩下来的一生，
求神用我们剩下来的一生
好好的被他使用，
好好的被他使用。
有人做一个研究，
有人有一个做一个研究，
他是一个七十岁的人，
他是一个七十岁的人，
他会怎样用七十年呢？
他是怎么用那七十年呢？
我们会用二十四年睡觉，
我们二十四年是在睡觉的，
平均是八个钟头，是不是？
因为一天平均睡八个小时，
有些睡得少一点的就减六点五年，
有一些睡少一点的就减 6.5 年，
有些人喜欢睡觉的就要加 5.2 年，
有些人比较喜欢睡要加 5.2 年。
我们用14年打工，
我们做了14年的工做事的干活，
8年你去娱乐看电影看电视等等的，
8年去看电视娱乐，
6年吃饭，
6年要吃饭的时间，
70岁里面用了6年时间吃饭，
70年里面用了6年在吃东西。
我们中国人可能不止这个数字，
中国人可能不止这个数字，
因为我们喜欢吃的嘛，
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吃。
5年开车，
5年时间在开车，
4年在聊天，
4年在谈话，
姊妹可能多一点，
女生可能比较多一点的，
3年受教育，
3年受教育。
你说有没有搞错啊？3年？
你说不止吧？何止3年啊？
我12年中小学，是不是？
12年中小学，
4年大学，
4年大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计一下。
弟兄姐妹，你算一下。
你不是日日都在那上学的嘛？是
不是？你不是每天都在上课，是不是？
2年阅读啊。
2年阅读。
4年做紧啲琐琐碎碎嘅事情啊。
花了4年做琐碎的事情，
包括上厕所了，
包括上厕所了。
4年琐琐碎的事情里面，亦都包括如果你一出生出到70岁。
4年里面琐碎事情包括，如果你一出生到70岁，
都翻教会的话，
都常常去教会的话，
净系去崇拜呢？
光去崇拜的话，
系7.5个月啊。
7.5个月。
如果你说我来买祈祷会或者查经呢，
如果你也参加祷告会查经，就加一
个月，
就加了1年3个月。
我们在4年琐琐碎碎里面，只是花了7.5个月的时间来教会。
四年琐碎事情上面才花了7.5个月来教会，
你花多少时间服侍上帝？
你花了多少时间服侍神呢？
第二点我想和你分享的，就是为神作工。
第二个四大点我跟你们分享，就是为神作工。
第17节这么说，
17节那边说，
他说愿你建立我手所，你手所作的工，我们手所的工愿你建立，
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
其实12节和17节很有关系的。
其实12节跟17节的关也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你从英文圣经去看的时候，
如果你从英文圣经来看的话，
12节说 好好数算自己的日子。
十二节说好好数算自己的日子。
这个好好这个字啊，
好好这个字，
同十七节建立这个字呢，
从第十七节建立那个字，
在希伯来文是好相似。
从希伯来文看是很相似的。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
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
因为我们要用那些日子，
因为我们需要用那个日子
为神作工，
为神作工，
神就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
神就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
刚才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看到，
我们只是用 7.5 个月的时间，
我们只用 7.5 个月的时间在神的教会里面。
当然有些人一定回教会就是侍奉上帝，
当然有一些人不光在教会里面侍奉神，
有些人在家里面你一样可以侍奉上帝，
你在家里也照样侍奉上帝。
我们要问，
我们需要问
你怎样侍奉上帝，
你是怎么样去侍奉上帝呢？
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什么侍奉？
你在这个教会有什么侍奉呢？
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摆上多少时间同埋心血呢？
你在这个教会摆上多少时间或者心血呢？
这个是你的家，
这个是你的家。
我们要顾家，
我们需要顾这个家。
只要你肯摆上，
只要你愿意摆上，
神就建立你手所作的工，
神就会建立你手所做的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只在那里数今天礼拜日，今天礼拜一，后来礼拜二，跟着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不是这样数的。
我们不是这样子一天一天星期一星期二这样子算我们的日，
需要有实际的行动，
我们需要有实际的行动。
我们应该每一天，
我们应该每一天
学习怎样去学似耶稣基督，
要学习更像主耶稣基督，
怎么样侍奉我们的主？
怎么样侍奉我们的主？
这幅图画里面，这幅的照片是1981年的时候。
在1981年，这个图片，
其中一个是我来的。
其中一个是我。
问问谁？
你猜哪一个是我？
在你的左手边的是我。
在左手边的那个是我。
当时我们参加教会的夏令会。
当时我们参加教会的夏令会，
有天才表演，
有天才表演。
我们两个，这个弟兄两个一起做傻瓜。
我和这个弟兄两个当傻瓜。
我想告诉你知，
我想告诉你，
我隔离这个弟兄啊，
我隔壁这个弟兄，
神都呼召他做传道，
神也呼召了他当传道人。
我们两个现在是传道，
我们两个今天都是传道人。
由八一年，
从八一年到现在。
其实我们不配去侍奉上帝，
其实我们并不配侍奉我们的上帝，
我们在他面前是罪人，
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
我们常常得罪他，
我们常常得罪他，
惹动他的怒气，
惹动他的怒气。
但神有怜悯，
但神有怜悯，
他呼召我们，
他呼召我们，
对我是全职的侍奉，
对我的呼召是全职的侍奉。
过去差不多30年牧会，
过去三十年牧会，
现在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开始我新的阶段，
在神学院里面侍奉上帝，
在神学院里面侍奉上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年大年纪大也好，年轻也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年纪大或者年纪轻又好，
我们要起来侍奉，
我们需要起来侍奉，
求神帮助，
求神帮助我们，
我要传扬神国的福音，
我们需要传扬神的福音。
有一个心理学家，
有一个心理学家
叫做 Marston，
他叫 Marston，
他发明了一个心理测验叫 DICS，
他发明了一个心理测验叫 DICS。
有的人做工的时候都要做这个心理测验，
很多人上班有时候也会做这个心理测验。
有些人做过的，
有谁做过的、
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心理的测验，
这很出名的一个心理的测验。
他做了一个调查，
他做了一个调查，
他问那些人，
他问那些人，
个问题好简单啫。
问题非常简单。
What have you to live for？
你为什么而活？
你为啲咩而活啊？
你为了什么而生活呢？
94% 嘅人就话 simply enjoying the present while waiting for the future something to happen。
94% 的人都这样子答，说是忍受目前，等待未来，有事情会发生。
94%的人，94%话我忍受紧即系而家嘅情况。
94%的人说我正在忍受现在的情况。
我等紧。
我在等。
等紧将来有啲嘢发生。
等以后会有一些事情发生。
等紧将来我事业有成。
等有一天我事业有成。
等紧将来我赚大钱。
等有一天我会赚大钱。
等紧将来有间大屋。
等我以后有一个大房子。
等紧我的儿女当归老的时候他会养我。
等我的儿女当我老的时候可以养我。
等紧将来有些事发生。
在等将来要发生的事。
所以暂时忍受下都好了。
所以暂时还是忍受一下吧。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些事一定会发生的将来。
将来有一些事情我告诉你一定会发生的。
是什么？
是什么？
耶稣基督回来。
这耶稣基督会再来。
这个一定会发生的。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
你不需要忍受目前。
你不需要忍受目前。
只要你知道耶稣回来的时候。
只要你知道耶稣回来的时候。
你站在那个基督的台前。
你站在基督的台前。
为你手所做的工。
为你手所做的工。
交账的时候。
交账的时候。
上帝说。
上帝说，
你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为过这一句的称赞，
为了要得这一句的称赞，
好好在世上侍奉他，
好好在世界上侍奉我们的主。
我们等着一些事发生，
我们正在等一些事情要发生。
基督徒等着主耶稣回来，
基督徒正在等主耶稣再回来。
求神用我们这四点去帮助我们。
求神用这四点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对我们的生命负责任。
我们要对我们的生命负责任。
我们要问我们的生命是为自己而活，还是是为神而活呢？
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生命是为自己而活，还是为神而活？
有大分别。
分别很大。
求神帮助。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一起去祷告。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当中。也感谢你请救我们。但愿主你帮助我们。晓得当你请救我们之后，我们要好好的为你而活。好好的来侍奉你。你帮助这个教会。你帮助当中的弟兄姊妹，从今以后好好的数算我们的日子，以及主有一天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叫战。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